本节目由芯片揭秘出品，我们是垂直于半导体行业的资源整合平台，通过活动、企业家社群、投资实现资源、项目与人才的高效连接。关注芯片揭秘公众号，我们与你共创国潮新生态。欢迎大家关注芯片揭秘，我是主播幻石。今天我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46研究所副总工程师郝建民郝总。那现在郝总就坐在我旁边，请郝总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大家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我知道您特别低调，而且我稍微见您之前呢，在网上把您的名字搜了一下，然后您是我们现在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这个获得者哈，享有者，所以我想一定是取得了非常多的一个贡献，国家才会给予这样的殊荣。所以今天冒昧的先问一下，您得这个津贴的时候是哪一年？当时什么感觉？
我还真不大记得是哪一年，因为我认为这种东西身外之物，这津贴的事没有什么重要的，我自己都没有搜过，我也没有关注过，所以网上的消息应该关于我的消息非常非常少，倒是人缘还挺好的，因为每次我做报告大家都挺喜欢听的，我就很高兴了。至于那些事情我不大感兴趣。
对技术以外的事儿，其实您平时也参与的比较少。
非常少。
那大部分时间在忙什么呢？
一个是这个半导体行业里边发生了什么，一个是它为什么会是这样，这是我日常思考的问题。那么大部分时间是在看一些东西，来努力的说服我自己，我要给这个世界一种解释，我要努力的来把我自己说服了，然后呢在开会的时候给大家讲一讲，我讲的东西都是我自己信的，是我通过方方面面的这种材料来分析，我认为它是有道理的。说的文一点，就是这一个事情发展的必然性在哪。
对，那这也很重要，因为我们在走一个技术方向的时候，预判和趋势的把握其实对很多立项其实又是有决定性的价值的。那我看您应该是在国内最早的就开始做碳化硅相关的材料的方向的研究，当年您着手做这个的时候，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当时的环境啊，包括产业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当时没有产业的这个概念，根本就因为当时的时候我做碳化硅，准确的说是1999年开始接所里这个活，是接这个活的原因是因为我是做 X 射线结晶学的，原来86年毕业以后就是做 X 射线结晶学的。做这个结晶学呢，因为它就是研究晶体里边原子怎么排列的，然后呢碳化硅这个来了，87年可瑞公司成立了，那么
就美国那个大名鼎鼎
大名鼎鼎的可瑞公司是87年成立的，那么这个消息飘了10年飘到我们这边来了，那么这边开始要干这个事。因为碳化硅这个材料它的结构就跟原来我们干的硅啊、砷化镓啊、磷化铟啊、锗呀、结构不一样，它结构就比较复杂。那么结构比较复杂要干那个材料，它就所里头就找一个懂结构的人来干，那这时候就把我给选上了，我就很荣幸的来接过这个活，也把我原来那个活就撂下了，然后来开始干碳化硅
那个单晶的这个研究。
单晶的生长，因为你单晶生长你长完了是什么，长完了什么样，那你得懂结构啊，
这是一个第一步啊。感觉在研究碳化硅的好像是起步阶段下，
对于我们国家这个现在这个碳化硅来讲，那绝对是起步阶段。我们国内就三个人嘛，我们三个人开始22年，实际是99年开始来接这个活。接这个活你想想，接这个活你没有炉子对吧，你得到处去呼吁要钱呐、要钱弄个炉子呀。
拉单晶的那个炉子。
拉单晶那个炉子呀，这东西不是拿手能做的对吧，拉单晶的炉子你得去弄找钱呐、然后来弄啊。那么当把这个钱找来把这个炉子弄到实验室的时候，那是2002年的下半年。2002年的90月份，这是我们国家这一波碳化硅差不多是比较早的。
就那个时候啊，就是我们常规的硅晶做的怎么样了，能不能把硅晶的炉子拿过来做碳化硅呢？就是它们之间的结合，
它们之间是完全不可以弄的，因为硅本身它是熔体法长的，熔体法的硅生长温度1420度，硅的熔点，那么碳化硅要长1000度差不多来生长它，这个炉子提高1000度，那炉子都烧化了， 所以它是不可能这个样子的。那么很有意思的是，就是我去当时去国外来接这个碳化硅炉子，因为这炉子是从国外买来的，国外也没有啊，因为当时碳化硅对于欧洲来讲也是起步不久，那么他有一小公司说可以做炉子，那么然后我们就去买他的炉子，我们还在一个大学里头用他的炉子来长一个小晶体，那么当时我们就把这个小晶体带着给这个做炉子的人看，说你看这就是你这个炉子来长的晶体，这些人就很惊讶呀，
他们以前没长过是吧，
他们没见过晶体、
okay.
他们说我们这么大个炉子就长这么小个晶体，所以这就是当时世人对这个碳化硅
的理解
对吧，
那时候我们做的是几寸的碳化硅，
谈不上几寸，只是说有一个东西它开始有
也不规则哈，也没办法是、
规则、它因为它本身碳化硅的形状是由干锅形状决定的、干锅是规则的，所以碳化硅的形状是规则的，但是呢不是完全是单晶，也就是那干锅的形状大概就是一寸，哎，就那样的一个东西，一寸还是单晶跟多晶混合的，然后晶形上呢还是4H 6H 混合的，那么一个黑乎乎的那么一块东西，哎，就从这里边起步的。
这是当时突破了炉子这件事儿，后面咱们这个团队又在怎么去往下推动碳化硅的？
后面就没有人管了，因为那个炉子是没有技术的，不是说你买个炉子我教你怎么长，刚才我说了做炉子的人全没看见过碳化硅，
他也不知道你怎么拿回去用，说
他不知道，
对，
他当时给我的承诺就是我这个炉子能烧到2700度他不化，炉子不烧坏了他 OK 了，你搬走那干嘛干嘛，所以当时我们总在说这句话，你怎么证明你那是炉子不是烤箱，他证明不了，他就能烧到2700度就没事了，那我们回去就沿着这个这么来烧，一直我在那儿烧了，相当于烧到2014年，我亲自烧到2014年。那后来2013年以后，我在单位里头就是做这个。
那就烧了10年啊。
12年。
12年。
从2002年一直烧到2014年。
这得多大的耐心啊！日以继日的在干
这
个事儿。
是，这个活儿是非常非常磨人的，非常磨人的。所以我现在看着我们那些年轻同志在烧，我一眼就能看出来了，你的状态不对。因为我认为烧炉子的人整天应该愁眉苦脸的，因为他这种烧炉子还跟烧硅不一样，你烧硅你是看着的，我拉单晶这硅拉的对吧，我能看着晶体，烧碳化硅是看不见的，是蒙在里边，它是黑盒子，黑盒子生长，蒙在里边烧一个礼拜一个结果，
感觉有点像瓷器开窑，好的坏的一开了才知道，
完全是这样的，完全，但是它比瓷器这个时间还长，它窗口还窄，所以它一定是一个什么呢，一定是炉子长，你这个工艺师的脑袋里也在长，你得猜啊，这东西它这一礼拜它会发生什么变化，今天发生什么变化，明天发生什么变化，对吧，你得猜这个过程，然后最后一开跟猜的完全不对，90%的时候是猜的完全不对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不对不对不对不对这样一个过程中，那么这个路慢慢就出来了，
就是摸索那个共性的规律，
摸索那个共性的规律。当我不干碳化硅的时候，我总在讲这样一句话，我不但知道碳化硅怎么能长，我还知道碳化硅怎么不能长，
不能长的而且知道的更多。好的，谢谢郝总，
本期节目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这里是芯片揭秘，我们下期再见。
芯片揭秘，汇聚精英智慧，
打造 IC 人专属发声平台，
传播专业知识，科普芯片魅力，
剖析产业热点，揭秘行业发展趋势。
我是主播幻石，
我是主讲人谢志峰，
欢迎大家关注
芯片揭秘。